各位代表，欢迎进入台六十一。那本案是台湾金药品有限公司建议兄弟含可来自于每成分药品违法局的给付规定。他用于治疗大肠癌的第二线治疗，那厂商也愿意调整他的健保支付再来扩增给付于合并儿童群体用于 EGFR H21858R 点不变的脑反应、变异状非常细胞肺癌以及卵巢上皮细胞癌、腹膜癌及输卵管的一线治疗。那他此次是提出调整 M 八级的健保支付价，由每支6723元至5008元，扩增给付规定。那在2012年的12月的药物共同理定会议，那当时含雷巴西诺雷的成分药品阿巴斯汀有提出调整健保支付价，是由每瓶8324元调整至6450元，来扩增与非小细胞肺癌及卵巢癌的第一线治疗。那当时会议结论是，若同成分的其他厂牌药品厂商同意支付价格至少按的比例调降的话，则同意扩增于相同的适应症给付范围。那在3HPA 组织建议情形时，单字头六字善。那在加拿大部分是未查获雷巴西诺雷用于转性结肠直肠癌二线治疗的相关评估报告。那澳洲部分是建议 MRC 给付同研发厂阿巴斯汀列于 PBS 的所适应症。在英国部分，则是公告不建议雷巴西诺雷并用不含阿斯利巴汀及以福隆皮翁西汀为基础的化学治疗组合，用于第一线化疗失败后的转性结肠直肠癌。那国际药价，请各位代表参看六至四的上方。那学会部分是都建议给付。那健保署意见，请翻至讨六至六。那我们是建议以鉴定药品给付协议方式来扩增给付规定，因为目前转移性大肠直肠癌在1、3线皆有健保给付的标靶药物，不建议非靶西诺美可以扩增在第二线治疗来补足临床治疗的缺口。那厂商提出由健保支付价6723元调整至5008元，并且同意签订管控年度总额的药品给付协议，原建议扩增给付于大肠癌的第二线治疗，定于2012年12月的共同理定会议结论，扩增给付于肺癌及卵巢癌的一线治疗。那请本会代表翻至讨六至七。那在含雷巴西诺美成分药品的其他生物相似性药品，若同意支付价格调整至每支5008元，并签订相同条件的药品给付协议，则同意扩增于大肠癌二线、然后肺癌及卵巢癌的一线治疗。那含雷巴西诺美成分药品的研发厂若同意支付价格至少按 3.87 比例调降的话，并维持现有给付新增的其他协议内容，那在就大肠癌二线也同意签订与生物相似性相同条件的给付协议，则同意扩增于大肠癌二线治疗。那预算来源为药品及特产及不规定改变。那财务预估部分，预估第一年的使用人数是587人，至第五年的842人，药费为1.41亿至2.02亿。那财务影响是1.32亿至2.58亿。以上报告。
好，谢谢。我们这个案子，请张明志医师帮我们说。谢谢。
好，谢谢主席。那这个案子呢，我们先看讨论64页，也就是说，台湾肿瘤医学会有提到第二线预知对话雷巴西诺。这么说，我们以前定的是第一线转移性大肠癌，就是用 anti-VEGF 是阿巴斯汀；第二线用 anti-EGFR 是塞克西玛。失败之后，第三线呢，还可以使用这个 Lonsurf 或是Rivaroxaban。那这里面还要牵涉到有没有 KRAS。但是现在呢，临床上，大部分的专家都会，医生、临床医生都会在左边大肠癌先第一线使用 anti-EGFR， 就是 cetuximab。所以 cetuximab 用完之后呢，我们的规定是不能第二线使用 avastin， 就是 rivaroxaban。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假设要接后线的小分子标靶 TKI rivaroxaban 的话，就会被健保挡住了。所以审查的时候必须要病人自费。先用过雷巴西诺之后，第三线才能接口服的药，所以有很多临床上的难免。那基于这个理由，我们限于台湾的现实的世界的一个情形，我们会建议在cetuximab 就是 anti-EGFR 失败之后的，我们就开放给他这个雷巴西诺，但是是安静的 biosimilar 先上来，就是。Embassy， 这样的话呢，疗程呢本来是第一线使用 Avastin 是36个 cycle， 36周， 那我们第二线的时候就先拿24周，只要失败之后就可以往下去接啊，如果 Rivalry 或是 Long Serve， 这样比较满足临床上医师的需求。所以假设说能够这样比照的话，它降价之后呢，那也可以开放在所谓的 Lung Cancer L858 的话，可以合并 Tarceva 可以使用，同时呢在卵巢癌跟腹膜癌的一线也可以使用啊 Embassy。 所以这样的情形我们是临床专家是支持这个想法。以上报告。
好，谢谢张医师。我们这案子开放各位代表来提供意见。那这个是放宽适应症的适应症选项，然后那还有这个生物相似性的意义，所以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按照健保署意见来修改这个相关题目会进安监这个点安跟人厂当监要补给物权。好，那我们希望下来。好，仍然提起案。